如果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呢，你看是会堂主义的。所以会堂主义就很像什么呢？就好像今天堂会主义一样。那么今天呢，如果以色列犹太人仍旧在耶路撒冷的话，他有祭司，那么就很像什么？很像国家教会一样。所以老早老早我们的主知道，教会有一天要么像世界一样一层一层下来的，要么就是好了，你们中间，但是你们就一位父子啊，就主在那里教导你们的，主在凡事上借着恩膏来教训你们，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为主说话的，因为你们都是弟兄。很清楚吧，弟兄，你们都是弟兄。简单的来说，你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所以很清楚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些重要的原则。第一，教会不可以世俗化；第二，教会不可以犹太教化；然后第三，我们来看的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六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很清楚，主说他是新酒，这个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旧皮袋指着整个犹太教来说的。所以现在如果主要盛装他的新酒，就教会是那个新的皮袋，所以这样呢就完全得着保全。那么这个是关于教会的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教会不可以世俗化；第二，教会不可以犹太教化；第三，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里。教会应该是个器皿，就像新皮袋一样。虽然犹太教也是个器皿，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装旧酒的，我们的主是新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主心目中他讲到教会的时候，是指着一个盛装新酒的器皿来说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教会不只不应该有世界化，不只不应该犹太教化，而且正面的给我们看见说，新酒是要放在一个器皿里面，所以教会不过是器皿，基督的生命才是那个新酒。好了，那么这个是在普通一般主的教导里面，你看见他不知不觉的，他知道将来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天教会是会世俗化。那么今天你看见在世界上有皇帝、有部长、有等等等等下来，那么在教会里面有教皇、书记、主教等等等等下来，那么还有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教会就犹太教化了，怎么可能呢？很清楚的，本来大家在一起擘饼的时候，桌子上面摆的是饼跟杯，所以有的人说这个饼跟杯既然是分开了，是代表什么？代表基督的死。所以这个就像祭物一样的，如果这是祭物，那么摆祭物的地方是什么？一定是祭坛啊。那么现在大家要为饼杯祝福，那个人一定是祭司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现在只要大家一同擘饼，那么这个桌子所代表的是祭坛，那么这里有一个人是祭司，那么大家所在聚会地方是什么地方？当然就是礼拜，当然就是圣殿了。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教会就回到犹太教去，犹太教有圣殿，现在我们来到聚会礼拜堂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来到圣殿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表面上主是说你们都是弟兄，但是有没有想到曾经一度教会历史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这样的光景呢？那不止这样，连保罗都有可能把新酒 装在旧皮袋里。为什么？因为保罗到底是在犹太教里面长久的人，一个人长期在一个习惯，在一个历史，在一个传统里面，弟兄姊妹，传统遗传是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你不需要寻求主的旨意，过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的家风是如此，我们每次波比一定这样，你从来没有祷告说到底这是不是主的意思，因为你只要跟随传统就不会错，明白？所以如果跟随传统的话，那新酒应该放在哪里？新酒当然就放在最好犹太教是最好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教是受国家保护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皇帝最好的朋友，所以你看见受逼迫的时候，犹太教不受逼迫，他们不拜皇帝不要紧，皇帝原谅他们。所以只要大家能在犹太的保护伞底下，那不是很好吗？但是不要忘记，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所以明白了这三点以后，我们再来读新约的圣经，我们就知道说主对他的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旨意。好，现在我们看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有两次讲了教会，就有两次讲了教会，没有第三次。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次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我们的主是用教会这两个字，那教会这两个字在希腊原文是指着我们这些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我们本来在世界里面，结果我们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都离开了加勒底乌尔，我们都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当我们在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叫做教会。好了，当我们的主讲的教会的时候，很清楚只有两次，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主多半是讲的天国，所以主讲的教会跟天国没有分开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主讲到天国天国天国用了四十几次，但是讲的教会只有两次。那是不是说在主的心意里面教会不重要呢？不是，因为你不会明白教会如果你对于天国一点的观念都没有。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主是怎么说的。先是马太十六章，第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然后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请记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是第一次把他的门徒带到没有人烟的地方，特别是带到了约旦河的上游，就来到了该撒腓立比的境内。那么多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没有进那个城，因为那个是罗马城，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污染他们自己，所以很清楚他们不会进这个城。不过多半他们会在一个高的地方能看见这个城不同在哪里。原来这个城呢是就盖在黑门山下，那这个城当然有城墙了，不过有一部分不需要城墙，有一部分用只要用黑门山下一个大磐石就可以。所以很明显的，当你看见这个城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城是围绕着一个大磐石，那个大磐石呢就在黑门山下。如果大家往黑门山看的话，你看见浩浩的白雪，到了夏天慢慢的白雪就融化了，当然就流出水来，那么很自然的现在呢透过大磐石，最后居然呢你看见有一条很明亮透彻的溪，小溪，那就是约旦河的上游。所以当你读诗篇四十二篇的时候，那个路大概就在那一带，他起头看见山上浩浩的白雪，那个水在山上， 水在山上，他越看他越觉得干渴，越觉得饥渴，所以他就祷告说：“我心切慕你，像鹿切慕取水。”鹿为什么切慕取水？因为他看见山上黑门山上浩浩的白雪有水，但水在山上，水不在他里面。什么时候那个水山上的水能跑到他里面，他就解决了他干渴了。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根据那个背景来说这一段话的，明白吗？好，那么这些话是从彼得所得的启示开始的。我们的主问他们说，有人人说我人子是谁？那彼得呢就代表教会说话了。那这一次彼得是公开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不要忘记，所有的启示都是从基督开始的，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所以首先神一定要启示给彼得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下面呢，我们的主就恭喜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你就算是科学家，你就算是把所有的资料都找在一起，你最后不会得到这个结论的。所以这个结论是什么？是因为天父愿意把那个神秘的面纱打开，给你看见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现在他看见了，所以彼得能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次我们的主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是希望门徒们在主钉十字架以前他们能有看见，能有启示。那么他们跟随主好久了，现在主知道时候到了，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必须，因为主很快就要钉十字架，所以主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来告诉他的门徒。首先他先问说，你们说人子是谁？结果约翰，结果彼得呢，就代表全教会，就承认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承认，不要忘记是个启示，所以是天上的父指示的，是天上的父愿意把神秘的面纱打开。现在你终于看见，宇宙中原来是个谜，最大的谜是什么？现在你打开，你才知道说基督原来是神的奥秘。所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记不记得？这就是保罗书信里面的一句话，是从哪里来的？从这里来的。好了，现在如果天上的父把那个指示告诉你，让你看见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够了吗？不止，不够，我还要告诉你，父启示了，够不够？不够，我还要告诉你，因为父的启示只是启示的一半。如果现在我们的主也把他心中的秘密也告诉我们，那这个才是全部。所以不要忘记，这一次门徒们来到了该撒腓立比的境内，你看见我们的神是把宇宙的奥秘向他们解开了。宇宙有两个最大的奥秘，一个在父神心中的秘密，就是他的儿子。现在就说，我也告诉你，父告诉你的不算，我也来告诉你。父告诉你是故事的一半，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另外一半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我们的主讲到教会，第一次讲的教会是在这里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主讲的。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前面是天父告诉你，所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现在我也告诉你，原来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所以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能告诉我们说，原来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所以不要忘记弟兄们，这个是我们的主自己在那里启示的。如果没有主的启示，如果主不告诉我们教会怎么一回事，保罗不会知道的。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不讲教会就算了，如果讲教会的话，你要记得神的儿子是神父神心中的秘密。 所以神巴不得让我们看见，你看，这是我心中的秘密。现在既然父告诉你了，现在我。